走在去喜婶馒头店的路上，老秦迎面走来，我刚要打招呼，他却拐进中心巷去了。老肖正给小卖店卸货，我说，晚上给我送四瓶金梅子酒和两件黄河啤酒。我要请老秦喝酒，老秦喝白酒厉害，喝醉了还要喝啤酒醒酒。他说，你试试，灵验着嘞。我试过，结果醉得更深。在喜婶馒头店吃过早点，我去了老秦杂粮店。老秦开了一家杂粮店，专卖老家的扁豆、小米、黄米、荞面、黑豆、黄豆、胡麻油。看到我，老秦脸红了，目光游离。我故意说，我到底咋着你了？见着我像躲债一样啊。老秦说，啊，没咋没咋，你这么好的人。我说，对我有意见你说出来呀。我这样说是为了减轻那件事在老秦心中的分量，我要让他感觉我根本就没把那事儿当回事儿，只有这样他才会从那件事中彻底解脱出来。老秦递给我一支烟，深深叹口气。我说，今晚到我屋里喝酒啊，我就不信喝不过你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一位同学结婚，非要我给张罗婚车装饰，我只能答应。5点钟非自然醒来，刚出门下了半层楼，就听见楼上有门响，脚步声踢踢踏踏，楼梯很窄，狭路相逢，想错开身都不行。我知道他们比我的事儿要急，就在拐弯处的墙角紧贴墙根站定。楼道里有灯，但是灯泡只有15瓦，还让萤石糊了个严实，光线黑嘘嘘的，一切都模糊不清。下来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女的在前，男的在后，贪婪地搂着女的肩膀，脸往女人脸上贴，一只手伸进短裙内。女的说，你再这样我可要加费。男的感叹道，真无情无义，裤子提上就不认人了。这是老秦的声音。女的说，有本事回头，我减半收费。老秦噼噼啪啪拍着女子的屁股。女的过去了，不知她看到没看到我。老秦在转弯时踩到我的脚，妈呀一声大叫，谁？老秦是个近视眼，我怕吓着他，忙说，我。老秦往上推推眼镜说，你可吓死我了，你深更半夜的在这里做啥？我说，今儿有点事儿。老秦说，你没说出来就走了。从那天后，老秦见我总是别别扭扭的，街巷里碰面能躲开就躲开了。那么擅长抬杠的一个人，只要我在场就前言不搭后语，总偷眼看我，目光相对时立马躲开，要不干脆找个借口走了。我从老顾馆子里提了一盘酱牛肉，一盘凉拌肘子，一盆清炖羊肉，拍了个黄瓜，一盘煮花生。我和老秦一人一瓶白酒，不用酒盅，像喝啤酒一样对着瓶嘴直接喝。喝过2两，老秦说，哎，哼，都没脸见你了。我故意装作没事人般问道，咋了？老秦说，哼，没出息啊。你说，啊哈，你是说那天的事儿啊？我拍着桌子哈哈哈的狂笑，笑了许久说，那算个啥事儿啊？你说，你看看这锦绣，多少一年两年不回一次家的，谁不是找小姐解决生理需求啊？这有什么，很正常的事儿嘛，就是夫妻都在城里打工的，都还找小姐来。我说的是实情，在锦绣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生活了。不要说像老秦，老婆去世了， 就是许多老婆活着的也多是在老家种地，所谓夫妻生活名存实亡，都是这样解决性生活。老秦喝了一大口酒说，
话是这么说，明事暗干着呢，你跟我儿年纪一般，在乡下你算是小辈。哎，这可不是乡下啊，这是城里，再说你才50出头，老先人孟子说食色性也，这是很正常的需要。你看看这城里啊，西域公主，太子洗浴城，万水千山，这些夜总会、歌舞厅、娱乐城、洗浴中心，一夜成千上万的消费，哪个是你我消费得起的？可你看多红火，都是达官显贵们在里面消费嘞，不然几天就萧条倒闭了，你说他们缺老婆吗？
我故意用了你我这样的字眼，这会让他有亲近感。
你这人也真是啊，我还想我是哪里做的不周，咋招你了，惹你见怪了，这有啥呢？喝酒。
老秦抓起酒瓶狠狠跟我一撞，灌了几大口说，
哎，我一直觉得你会看不起我，还是要读书嘞，读过书的人通情达理，要是别人呢，早传得一路风声了，当笑话不知咋讲嘞。
我说，
再找一个老伴儿嘛，才50出头，活个80还有20-30年光景嘞。咋找啊？在城里找上，你说他能跟我到乡下去啊？现在这日子我是看明白了，迟早是要回去的。城里养小不养老，待在城里老了咋办呢？过了55、56，连活儿都揽不上，西风饿屁呀、啊！说饿死，真就饿死了。房子租得起，死都死不起。埋的地方按平方米算，比买房子还贵。
老秦说，
回去了种点地，现在种地国家还给补点钱，至少饿不死，死了天宽地窄的，想往哪儿埋就往哪儿埋。
又说，
要在老家我肯定早就找了。
我说，
那就回去啊，城里生活你也享受过了，回去托老。我早就有回去的心思了，可回去把两个儿子撂在城里咋办？大儿还在牢里，小儿还没安妥，城里就像个大陷阱，这些娃你不操心，到时真就把祸闯下了。你说我那大儿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话说得多好，他偏就相信天上会掉馅饼，相信那一夜致富的梦想。这娃这辈子是毁了呀。
老秦的大儿子搞传销，团伙给一窝端了，罚款判刑的折腾了一气，伍子胥一夜白头，老秦是3月白头，心劲儿就全散了。
我说，3年嘛，已经过了2年，快嘞，也不是啥事儿。
老秦深吸一口烟，徐徐吐出来，
要说一窝端，对我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儿，不然狗日的非把家给败了。判3年也不多，可3年也是坐牢啊，媳妇儿还没娶，背个坐牢的名声，一辈子就像个把柄，谁不忌讳啊？媳妇儿就更难找了，小儿谈了个对象，知道哥哥坐牢，就不往下谈了，啥手艺没学下，你说出来干啥呢？能到工地搬砖砸钢筋，
靠啥生活？
老秦双手挠着头说，
我没有想到把日子过成这样了，这辈子是荒废了。
哎，怎么能说荒废了呢？你在城里也是有房的人嘞。
老秦一脸苦笑说，
有房的人，我进城整整22年了，父子三个人下苦，就值一套房，50几平方米，还没我在老家的一间房大。要说我老家的房子阔气嘞，正房5间，间房4间，木头都是红松，门墙都贴了瓷砖嘞，就是住不上嘛。
那就卖了嘛，在城里好好买一套房子。
卖了？卖给谁呀？人都跑到城里了，剩下老人娃娃了，娃娃大了进城念书，老人都等死嘞，死了一埋，村子就荒了，送都没人要了，这才几年，农村就变成这样了。
老秦喝了口酒说，
这些天我还发愁着嘞，你说这小儿眼看要结婚，给了小儿吧，大儿出来咋办？肯定会跟小儿闹，弟兄都做不成了，给大儿留着吧，又怕出来给你踢腾了。再说这房子大儿没掏过钱，是我和小儿挣下的。哎呀，要在乡下哪儿有这么多的烦恼。
我说，你大儿我看挺明理的，听你的话嘞。
明理是明理，可我怕的是进去改不好再改坏了。你看坐监牢改的都是啥人呢？监狱里那些牢头狱霸，不是杀人放火的，就是搞歪门邪道的，劳改出来学好的有几个？
他的担忧跟沈才同出一辙。一人一瓶白酒，又喝了一箱啤酒，老秦的心结应该是打开了。看着他轻松的身影，我忽然另类的想，说不定我们找过同一个小姐。乔楚走后，我一度想找个对象结婚，我开始参加一些应酬，也组织一些聚会，创造与女士们接触的机会。我以为找对象结婚应该不难，二房东、包租公在我这个年龄确实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但收入顶得上两个刚参加工作的公务员的工资，怎么说也可以给我加点分吧。当然我深知，不要说有了正式工作的，就是依然飘着的城里女孩也不能奢望。包租公这个身份他们是不屑的，反而会助长他们的清高冷傲。那些年讲出身，现在依然讲出身，农村与城市依然天堑相隔，这点自知之明我是有的。在我组织的小范围同学聚会上，我见到了邓玉梅。邓玉梅出身农村，大学时期我一度喜欢或者说暗恋过她，当然那时候她眼里是没有我的。常言道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吸，对于来自农村的学生，同乡即同性，因为我们踏进城市都有一个迫切的希望，改变自己的出身。从获得的信息来看，邓玉梅仍然像无根的浮萍飘着，身边也还没人。聚会过后，我和邓玉梅在咖啡屋见的面，尽管在我看来不及在那些小酒馆实际，但我知道咖啡屋更有仪式感，人是多么需要仪式感呢？几年不见了，我已记不清了，人不走运的时候，时间概念是非常模糊的。 邓玉梅的变化很大。大学的时候，她是很淑女的，安静而内敛，现在完全变了。姑且不说别的，她的手机来电的声音是宝贝儿来电话了，短信的提示音是猪哼。那时候微信还没出来，他接电话时喜怒哀乐张扬得淋漓尽致，说话与以前判若两人，而且非常吵闹。尤其是我们坐了不到一个小时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句老气横秋的话，我都记不清他说了多少回。他接完电话回过短信，就会发出这句感慨，这大出我的意料，让我怀疑大学期间他的安静内敛是装的，像诱饵。他电话实在是太多了，隔个三五分钟就有，短信时时刻刻都在涌入。至此我才发现，因为手机，你想跟一个人安静地坐着真是不易。当他坐下来，浑身每个部位呈现出来的细节都带着形而上的仪式感、优越感。不可否认，他眼里依然没有我。这让我疑惑，既然没有我，为何会单身应约？很快他就撑不住，原形毕露了。他说，
把你的手机给我。
我递给他，他说，
不良内容都删干净了。
我的手机里没有什么不良的东西。
隐私都加密了吧？
我没有隐私。
哼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
我想他不该说这样的话，即使要表现这样的意思，至少应该把男人换成男生或男的，说成男生或男的咋都这样。但继而我为自己这想法感到古怪而可笑。我以为他的手机欠费了，没电了，要打电话。他说，
复制一下你的通讯录，你没意见吧？
我说，你复制那做啥？
你是公安还是纪委啊？
说完他通过蓝牙开始复制了。我想他大概干的是保险之类的活计。我说，
我的通讯录含金量不高。
含金量不高也是含金量啊，再说含金量看怎么说了，对你来说或许含金量不高，对我来说就未必了。有些人能装得很。
我想他的意思是，有权有势的人未必看得上和我勾连，对我来说用不上就等于没有含金量。勾连这个词是日语对汉语关系的翻译，我觉得太准确了。复制完他说，
我还有事儿啊，以后再约吧。
他跟我见面就是为了复制我的通讯录。我当然不好挽留，也无意挽留，故意说，
要不要我把通讯录中有权有势的给你点出来？
不用，一听电话我就能听个八九不离十，这点我有天赋。
有些人潜得很深，就像我们班有些直到毕业才知道他家有多富。
那不是潜，准确地说应该是低调。
不是低调，是装，以前炫富，现在哭穷。
你点点也好。
我点着名字一一说明。他说，
还说含金量不高，看来你……
他没有说完，临走一撇涂得发青的嘴巴，又说，
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
这一年流行菜这个词，尤其男女之间常会说他不是我的菜。显然我不是邓玉梅的菜，当然他也不是我的菜。